拿基书第一章，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使他的山林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以东人说，我们现在虽被毁坏，却要重建荒废之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藐视我民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且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因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你献给你的神长，他岂喜悦你？岂能看你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现在我劝你们恳求神，他好施恩于我们。这妄献的事，既由你们经手，他岂能看你们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贡物。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献洁净的贡物，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你们却亵渎我的名，说耶和华的桌子是污秽的，其上的食物是可藐视的。你们又说，这些事何等繁琐，并嗤之以鼻。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把抢夺的、瘸腿的、有病的拿来献上为祭，我岂能从你们手中收纳呢？这是耶和华说的。行诡诈的在群中有公羊，他许愿却用有残疾的献给主，这人是可咒诅的。因为我是大君王，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好了好了，哎呀，我们这个查经呢，查经呢，我一再的跟大家讲啊，你千万不要就是只做一件事情，就是一天读一章，一年读一遍，那你一定好多的东西你都误失掉啊。我们现在从这个以色列啊，将要亡国的耶利米啊，已经亡国的但以理，违规的百姓啊，虽然没有查以斯拉记呢，但是提到已经够多，大家应该大概有个印象了。到了这个但以理之后，哈该、撒加利亚他们现在都还是在波斯王权之下。然后到了这个尼西米啊，尼西米这以斯拉回到耶路撒冷，所以第二次、第三次的回归呢，这个就是但以理以后接近100年的时候。那他但以理以后接近100年呢，到主耶稣来呢，真的就不到400年了，300多年了。啊，主前330年亚历山大攻山羊从西而来，如水冲去，脚不沾尘了，把全地都征服了。好了，那我们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底下啊，这还新鲜的时候，你读这个马拉基书，你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疑惑就是圣殿重建以后，以色列人为什么现在又堕落了？
啊，对对对，或者说这什么时候真的堕落的这么快吗？啊，就有点难以想象，因为我们在以斯拉记里边，以斯拉记结尾的时候，除了他们娶的这个太太生的是混血，都是拉丁美人之外，其他没有这类的事情啊。那时候百姓还认罪哭泣，你想 一个人会把自己的美娇妻都因为耶和华的缘故给他休掉啊，他会在献祭的事情上这么打马虎眼吗？这很难想象的，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当你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虽然你没有答案，但是如果你要急着去网上找参考资料，那个参考资料告诉你说马拉基是和撒加利亚和哈该是同时期的，那你首先要就对这种事情打一个大问号，对不对？那你看看他怎么知道啊？不知道，因为猜想，因为都是这个幕后的先知，对吧？你这么一想，你不用人家教导你，你就应该晓得说这些所谓的专家，他们这个解释圣经有的时候真的是乱来，最简单最常理的事情他就忽略掉了。一点不错，这马兄弟讲得很好。这真的这么快就这么堕落了吗？那假如我们的前提是说，哦，他们是同一时间的，我们就会下一个结论说，你看看很快的时间就堕落了。但实际上我们不知道这个马拉基书到底什么时候的，因此呢可能反过来讲比较妥当啊，或许马拉基书是又过了一段时间，也就是说从圣殿啊，从这个以斯拉尼西米，让跟大家讲过了，以斯帖是在中间，我们没有去碰那件事情，这个主前大概400上下的年代到主耶稣来中间有一本书叫做马拉基书，比较可能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以斯拉和尼西米之后到波斯王国之前这一段时间所有的一个末世，因为那个时候呢有足够的时间的距离让百姓又出了毛病，但是又可能不是在亚历山大以后，为什么？这当然就是猜的，为什么？这里面有没有什么线索告诉我们说他大概是哪一个时代？他可能还是在波斯王的统治底下，有没有线索？
你刚才这么说，我就在找这个线索，因为他确实整本书都没看出来，是说
你看不出来，
他一定是夹在这个中间的这个马拉基的先知，因为我自己是很长很长时间的就没有再去查任何的参考。然后我就单纯看马拉基书的话，我实在看不出来他们像以前所说的，就是每到讲一本书之前呢，就是对这部书的一个背景介绍，不知道他们那个背景介绍究竟依据是什么，讲的是头头是道。如果放弃说他们曾经说的教训的那种马拉基这个先知在年代里算是哪一个年代哪一个年代，如果把那个东西都放弃的话，我们单纯马拉基书这本书来看，我们实在没办法说，哎，这部书是写在非常精确的哪个时代。
嗯，
因为就他这样说的这些内容哈，实际上倒更像是犹大和以色列国在的时候那个样子。
没错。
那么如果说我们一定要说是建了这个第二圣殿之后，然后以色列人又败坏了，就是说这个起伏又起伏了一次。那这个很难说，最后像约瑟呀，像这个撒加利亚这些人，他究竟他这个走正路，究竟是他们祖宗都成这个样子了，他这个正路又是谁又把他扭转回来呢？难道是耶和华亲自的暗中又把这些人扭转回来？
嗯，
好像这个传承很难找到这个线索。
这个就很像福音朋友常常问的一个问题：亚当犯罪，神怎么不再造一个亚当不会犯罪的呢？神如果造的是亚当，而且这个亚当是照着他的形象样式造的，那个亚当一定会犯罪的，因为他是怎么样照着神的形象样式呢？就是他不是一个傀儡嘛。那你一次圣殿啊，以色列民败坏了，再给你一个圣殿，以色列民又败坏了啊，再给你一个圣殿，这上帝不做这种浪费时间的事情啊。他第二个圣殿建筑的价值以及这些回归之民的价值就不再是圣殿了。叶班长提出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说马拉基书固然是在审判这些圣殿里面的祭司啊，诶，可至少他们还献祭啊，从前犹大以色列那就是去拜偶像啊，他们现在还献祭的，只是说献的这个怎么讲啊，献的这些羊啊牛啊这个阶级成分不太好，不是这种叫做什么根红苗正还是根正苗红啊，
根正苗红，
根正苗红的羊啊，是稍微有点残疾的，而且他群中有好羊呢，他不献，他献那种献那种，对对对，瘸腿羊啊，哎，那我就不敢讲瞎眼羊，免得耿耀又说我在说他，没有，哪里说他的？我们这群里面最能够献上去就是眼睛看不见的，我跟你讲，这但这里面实在是还是有线索的，因为它里面用了一个词。
哎呀，神长
啊，对对对，还是小丸子聪明，
不是，是马拉基的兄弟说的。
马兄弟说，我就说马兄弟是高材生。你献给你的什么 governor， 你的省长，什么时候省长是什么时候有
统治？
省长是波斯的时候，尼西米就是做省长，所以马拉基书很可能还是波斯末期的时候。在圣殿所发生的情况啊，因为希腊亚历山大一死呢，天下大乱，那个时候原来的省长什么可能都一下子就乱啊，我们搞不太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因此呢这是一个可能的猜想，也是稍微有点根据的，再加上耶和华做事的一贯的这个手腕，就是说以色列荒凉，耶路撒冷荒凉70年，所以巴比伦，新巴比伦帝国只有这么70来，是这样来的。神要借着回归之名，一直到马拉基书，可能他量的时间呢是200年，那波斯帝国的寿命就是200。那不是因为巴比伦国只有70年，所以以色列在耶路撒冷荒凉的时间有70年，这个本末是倒置的啊，是神先定的。那这里也是一样，假如这是波斯帝国统治的末代啊，正在亚历山大来之前，那就有比较可能发生这样的状况了。那以前我们在查的时候曾经说过，这个马拉基啊，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是一个人的名字吗？还没有人记得的，这马拉基是怎么回事的？
说是我的使者，
是我的使者，他不见得是一个人的名字。这里面一再的讲说，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的，不是哪一个人说的啊，所以马拉基并不是某一个人的名字，当然这也是一个没有确定的说法，但是这说法有它一定的道理。那还有一个问题啦，没有马拉基书又怎么样？哈该书、撒加利亚书，然后就那许约翰就来了，主耶稣就来了，对不对？这点后来的荣耀，那大过先前的荣耀，没有马拉基书又怎么样呢？难道前面的预言还不够完全或者不够清楚吗？啊，那马拉基书比起前面的撒加利亚书，尤其也包括哈该书，因为哈该书是讲到圣殿嘛，啊，大家还记得吗？哈该讲圣殿，撒加利亚讲圣城，是不一样的。哈该讲到圣殿基本上就讲完了，所以很短啊。讲到圣城呢就讲到教会，讲到教会呢就讲到了跟世上列国的关系了。那撒加利亚书我们刚读完，马拉基书在这里，至少我们从第一章里面我们看见了什么？是耶和华觉得有必要再有一本小先知书来向我们说明的。这第一章里面标出了哪一些特别的事情？让你吃惊的是什么？他头一段说到什么？他为什么要讲到这件事情？
第一章和第二章后面其实是连着的嘛，他在说这个祭司，但是他的这个一开头到第五节吧，好像是一个总的一个问题，就是以色列人和耶和华顶嘴。对，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以色列人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
爱我们，对对对。所以他第一段事情不完全是这样，他固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一开头他还不是讲这事儿的，但是他特别提出了一个叫做以扫的角色。
啊，对。
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审判以扫？这什么意思啊？他怎么不审判摩押呢、亚门呢？他说审判起以扫来，以扫惹不没惹他？以扫已经安静了很久很久了。那你说以扫说啊，我们要重新建造，是不是？哎，我们现在虽然被毁，却要重建荒凉荒废之地。那你不能这么讲啊！前面那个以斯拉记不是告诉我们吗？哎，那些百姓啊，上书联名上书向波斯王上告以色列人建城墙的那些人，那里边但是好像没有以扫人， 一大堆别的人，那哪一个被亡的国他不想说我们要重建嘛？连香港都想说恢复从前的这个辉煌历史，对不对？那很多香港人都跑到英国去了，哎，怎么办呢？那他就这样讲讲，人都有得罪耶和华什么？为什么以扫被提出来，可能有什么是跟新约有关系的？
跟那个希律王。
哦，希律王是什么血统？
希律王是以东。
对，希律王是以东血统。他固然讲说啊，以扫是雅各的哥哥，但是希律当王，耶稣降生是在希律底下受害，这难道跟旧约的历史没有关系吗？那肯定是有关系的。那希律王他父亲是以东人，他母亲是哪人，晓不晓得？他母亲是阿拉伯人，他阿拉伯人哪里的人呢？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啊，就是在紧邻着以色列啊，最漂亮那个峡谷中间呢建起来的那个像庙一样的坟墓的建筑叫什么 Petra， 是不是？晓得大家要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常常在电影里面，你在这个峡谷里面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哦，走到尽头的时候，哇，一个山上刻出来一个好漂亮的大石庙，那个其实是一个坟，他母亲就是那个地方的人。那个建筑呢，其实也就是主前第一世纪的建筑，而且呢，也是罗马希腊式加上当时的这个风格所做起来的东西，所以说不定还和希律他们家里边有关系啊，也很难讲。但是的确啊，等到主来的时候呢，这个以扫是有角色的，他这个角色就是以希律王的姿态来出现的。这个神是说了，我一定要让你们荒凉到底啊。那你去看他这个 Petrol 那个峡谷里面，还有他那个建筑，你就晓得那个地方从前其实是这条河啊。那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他们还建了很好的引水道啊，从山里面凿了隧道可以把山上的水引下来，现在什么山的什么都没有，就是真的成永远成为荒废之地。那这是一开头所说的，当然他的重点是像玛丽莎所说的，这里他说我是爱雅各恶以扫，他是一个出于神的拣选。但是啊，我们还是先回到刚才的问题，假如没有马拉基书怎么样？马拉基书还说了什么特别特别重要？在这一章里面，单从这一章看，他说了一件什么样的重要的事情，是对将来整个的历史方向，甚至到我们现在是一个很清楚的预言，是什么？从撒加利亚书，从哈该书，你觉得第二圣殿，虽然不知道它的重要性在哪里，但是它很重要。从马拉基书看起来呢，耶和华怎么看这个圣殿呢？
是第九节啊，他好施恩于我们，我劝你们恳求神，是不是这个？
这个固然是对，这没有错，在任何一个时候都是这样子啊。就像但以理的祷告也是恳求神的恩，我们要求神的恩，对吧？他施恩于我们的施恩的做法，是不是第二圣殿呢？还是接下去那一句话呢？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哎呦，好不容易百姓回来建了一个殿，对不对？约瑟的老爹老祖都干起木匠来了。哎，因为怎么又他是讲真的讲假的？他是真的要把这个殿门关上啊，因为这个殿又在重蹈覆辙了，你们又开始出问题了，你们建的这个殿没有办法恢复我与你们的关系，尽管你们都已经悔改了，你们也不拜偶像，但是你们回到这里来，很快我就在你们身上找出毛病来。我不会，就是说你们尽管这个殿很好，你们也很乖，你们也把你们这个拉美混血太太都给休了，对不对？啊，都娶了一个这个根红苗正的阶级成分很好的、党性很坚强的妻子与你一同生孩子，但是我们仍然没有办法借着这个圣殿再往前走，哪怕是半步还不行。马拉基书就是要把殿门关掉的一本书，这是耶和华自己讲的，不是别人讲的，也不是说以色列老百姓出了多大的错，他真的 还不错了啦，啊，就是现在没有把那个最好的羊肉拿来，对不对？最好的羊肉拿去涮火锅去了。哎，你要知道，你要是喜欢吃羊肉，你可以搬到澳大利亚去啊。澳大利亚现在有很多野羊，野羊泛滥，没有人要，所以你可以去啊。你喜欢吃猪肉，你可以到德州来。德州呢，可以有非常多的野猪泛滥，跟加拿大一样。野猪呢，可以自己去打的啊，打了以后你回来可以出力的。可以做五花肉，东坡野猪肉、野东坡肉都可以。那个时候他们也就是没有把最好的羊肉给耶和华啊去涮锅去了，对不对？也就是这样而已呀。但是好像耶和华要找一个借口，特别要把这个消息传达出来，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因为你们照着律法，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你们是在做，可是实际上你们所做的一切仍然不蒙我悦。那这个就是马拉基书所传递的一个最开始的信息。虽然好像重点是在跟这些祭司辩论，在责备他们是不是有可责之处，是，但就是神的做事的阶段来讲呢，在耶稣来之前，神要表态关于这个你们辛辛苦苦啊，也是很不容易回来建的第二圣殿呢，啊，到底它的历史意义是什么？我们现在能不能借着第二圣殿，也借着这些回归悔改的百姓、会休妻的百姓啊，来让我的旨意在你们中间能够成就？不行。后来的荣耀是不是借着这些事情来成就的？不是。只有一个更大的恩，你们应当恳求，但是你们根本不知道怎么求，对不对？写到最后他知道了，写到最后就标出来了。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之前，我一定差遣先知以利亚讲到施洗约翰。他又说，立约的事者必突然进入他的殿，这是讲到耶稣。啊，这个是马拉基书对圣殿的一个交代与安排，这个交代与安排就让主耶稣来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之内要把它重建起来。啊，连贯起来，这是神做事的心意。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什么？十一节说的什么？我的名在哪里啊？在外邦中必尊为大。这个就是讲到后来的外邦教会了。他所要做的事情，他不是借着你们好不容易回来建的第二圣殿来做的，第二圣殿只是一个踏脚石，只是一个台阶，他要再往前做的是那个殿的荣耀，后来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真正的实践完全不是和你们所想的一样，而是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啊，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伟大。那这个就指着我们讲了，这是百分之百指着我们讲的，连我们现在在聚会都有人在日出之地，也有人在日落之地，对不对？然后我们献什么？献洁净的供物啊。其实他说了半天呢，你说一个人献给主的羊能够有多少，能够有多好，养孩子一样的吗？娃娃什么时候最漂亮？前几天我看见玛丽超的娃娃，生下来的时候干干净净，现在的脸上蚊子就咬了三个包，他自己在抓抠了一块，对不对？数给我看。这个羊啊，要献一岁没有残疾的，为什么到了两岁的时候都有残疾？你明白吗？到三岁的时候就不得了，像我这样快70岁，那浑身都是残疾啊，不得了的，不能再献给神的。就是希伯来书所讲的嘛，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说是在责备他们，其实神在启示一件更大的事，将来有一个洁净的供物，是连外邦人都可以献，而且是大批的外邦人在献这个洁净的供物。那当然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嘛。这时候你再看就知道了，你们却亵渎我的名，说耶和华的桌子是污秽的，其上的食物是可以藐视的。耶稣来的时候被谁藐视啊？被犹太人藐视，被这些祭司在圣殿供职的，被这些法利赛人藐视，他们把真正洁净的当成不洁净的，可是他们所献的东西，就像主耶稣讲的啊， 骆驼你吞下去，萌虫你滤出来，只要是在旧约限定的规矩里面，这耶和华这个话呢，实际上是什么时候都可以责备人的。但是他既然这样责备，当然是到了比较后来，以色列中间真的出了这样的问题了，这他就开始说。当他开始说的时候，实际上他有个更重要的信息，要预表新约主耶稣来的时候的状况啊。这个就是马太福音的重要性，他更清楚地把耶稣基督聚焦了，因为这里边他对圣殿一切祭司的责备、法利赛人的责备，那都完全可以用在耶稣来的时候那些当权者还当教师的人的身上，对吧？啊，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大的前提，就是神做事的计划来讲，一个不可少的台阶就是马太福音。那当然既然这个台阶显出来，里面的信息也就一定是格外清楚了。那我们今天呢只有时间从大处来讲，下一次呢我们第一章第二章呢再可以从一些比较仔细的地方小的地方再来讲。
嗯，
大家有没有开始啊？尤其这些传道的弟兄啊，你没有开始要知道说怎么样，就是读圣经有一个最最基本的诀窍，就是你要看见神要干什么，神的为什么啊，他的心里面一直有一个蓝图的，他有一个打算的啊。第一步怎么样，第二步怎么样，跟个台阶一样，从这里到那里他都算好了的，我们能够想到他早就算好了。你要是把那个台阶找出来呢，这个顺序找出来呢，那不管你读什么书啊，你就会看见东西，然后呢好像是别人读的滚瓜烂熟的东西呢，你也可以从里面找到一些啊，像别人没有看见的一些心意。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找别人没看见，而是说实在我们现在有点饿慌了啊，听来听去讲来讲去就是那一些啊，是不是真的圣经里面还有很多丰富的东西？有的，有的啊，而且是弄不完的。这个有点像什么 Google Map 啊，你从天上看你可以一直放大一直放大一直放大，但是你要从天上看，你不要光从地上看，你从地上看就看不清楚了啊。你越是能够从天上看，那就看得越清楚。像我们查的这些书信啊，只下的这些小先知书，那都是从天上看的。可是从天上看呢，它在地上的时间它有这么几个格子，对吧？你把它放在这几个格子里面，再从天上看，那就看出一个顺序来了，因为再下一步就是新约了。我们常常说这个大先知、小先知，这个说法是很迷糊的。旧约啊，除了历史书啊，就历史书一定是分两部分，有一部分是王国以前的历史，对不对？还有部分是王国以后的历史。王国以后的历史最重要的就是要读以斯拉记。啊，以斯帖记读不读呢？其实还问题还小，因为它只是中间一个独立的事情，当然没有一个真正独立都是有关系，但是至少我们可以把它摆一摆。啊，那先知呢？你也可以说是王国以前的先知，跟这个王国以后的先知。所谓王国以后的先知呢，其实一个更恰当的名字就是新约的先知。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体会，主耶稣讲说做先知说预言到施洗约翰为止，咱们新约不是就施洗约翰一个先知吗？而且他没留下什么东西啊。但实际上从但以理开始，尤其从但以理开始，他的职分百分之百新约的先知，哈该、撒加利亚、马拉基通通都是新约的先知，他们所讲的话那个方向一律，因为已经不完全不对着从前的以色列国了嘛，对不对？那历史都过去了，你还讲它干什么呢？神的审判也都来了，一切事情已经摊出来了。啊，先知的话从前讲到说巴比伦怎么样啊，这个亚述怎么样，都已经讲了嘛，而且都已经实践了嘛。那现在你还做先知，而且讲了这么多的话，那是干什么？就是要指着新约。这个新约里面有几个台阶儿，第一个就是古列王，这居鲁士王下的令，但以理看的异象啊，希腊罗马帝国要来，这个世界的走向，那尤其重要的跟大家讲了，一再的讲了，一再的讲了，这包括马拉基书这里的意思也是一样，神在做事，他已经不是在圣殿里面做事啦， 他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在列邦中做事，耶和华出了他的圣所，全地都当肃静。是一个新的时代，这是从但以理就已经开始讲啊，指向基督要来，所以这是一连串的事情啊，它并不像我们从前所讲的是，这个是王国先知，这是大先知，这是小先知，一点信息都不给你，要你自己分的话，你要晓得了。新约的先知，但以理、巴盖、撒加利亚、马拉基、施洗约翰、施洗约翰的爸爸，这些话连起来带进主耶稣 ，perfect， 安排的准准准，好好好。那你有了这个基本的这一条线，你再去看这个世界上的历史啊，我也跟大家讲，他怎么样把将来。你说他为什么要兴起希腊兴起罗马，难道不能再兴起一个什么印度吗？不是不是不是，因为那是将来教会与福音的走向。那这个福音的世界，基督徒的世界，要把福音传遍天下，这个基础是全地中海的北岸欧洲、哦、那在那一块的地方的土地和人民能够接受福音，能够让福音很通畅的传下去之前，我主日才跟大家讲了，用的是亚兰文，用的是希腊文，对吧？它有阶段性的，在这个世界历史里面就看了，道路开通了，语言统一了，政府统一了，是不是？然后就福音就来了，就往外去了。这都是从但以理书一直讲到世界的末了。那我们现在呢，那当然就在更末了的阶段了，是不是？中国也是一样，福音传来的时候，中国的语言文字统一了，现在就剩台湾还没有统一了，其他都统一了。你从圣经里面，你先知道神怎么做事，然后你就能够很清楚的看每一个阶段神所赐给我们的话怎么去读，它的重点在什么地方，你就不会搞错了，不会稀里糊涂的好像无地放矢一样，这里讲一点那里讲一点，讲来讲去都是些基督徒自己的体会，那个其实不是圣经的正途啊。那然后你再从这里呢，你再去读世界上的东西，你再去看这个世界的历史，不管它是哪一个阶段的历史，你有一个骨架，你就知道这一切都是绕着神做的事在那里发展的。